中國在7月1日到5日在帕拉塞爾，中國稱西沙群島舉行軍事演習。7月4日由美國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和里根號航母戰鬥群組成的尼米茲航母打擊群亦都進入了南中國海地區進行演習。兩國的海軍力量同時在南中國海舉行演習，自然引發國際的關注，尤其這些發生在兩國關係日漸惡化之際。雖然美國軍方否認美軍這次演習是為了回應中方軍演，但是分析人士認為美軍這樣做和今年較早時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一系列行動並非沒有關係。美國希望藉由軍演告訴美國區域盟友和夥伴知，美國依然是可靠的力量，而中國並非是不可挑戰的。美國地緣政治風險分析機構斯特拉福戰略分析高級副總裁羅傑·貝克這樣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他們目前所看到的就是通過這些航母組合擴大的戰鬥機群中間軍事設施，美國試圖重申他的立場，就是這些大家都可以使用的開放的水域，而美國將會為他提供保障，美國是其他地區大國和地區國家可以仰仗的可靠的力量，美國會在那個地方，中國並不是不可挑戰的。基於這樣的想法，區域國家可以做出自己的有關中國的決定，美國會在那個地方，這些國家可以主張自己的主權。美國的兩個航母戰鬥群各配有65到70架作戰飛機，一個航母戰鬥群配置有4至5艘的驅逐艦、護衛艦和至少1艘潛艇組成，總共的數量亦都在20艘之內。中國目前只有1艘可以全面運作的航空母艦，而第2艘正是接近這個水平，但是兩者都沒有能力攜帶美軍航母所能夠攜帶的飛機的數量，這些顯示美軍在航母方面依然佔據絕對的優勢。美國第7艦隊在聲明指示了自己的目的，聲明說里根號航母打擊群是海軍唯一一個前沿的部署的打擊群，亦是美國最顯著的一個決心的象徵。尼米茲和里根號航母在第17和第5航空聯隊以及水面艦艇的配合之下，形成世界上最有效和最機動的作戰的力量，對美國和地區盟友以及夥伴國家的共同防禦協定提供支持，促進整個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今年年初，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美軍航母在西太平洋地區大約缺席了3個月。貝克認為中國人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大做文章，強調美軍在太平洋地區已經變弱，能力不足，而中國才是那裡必要的力量。他又說他們發出了很多的信號，這些並不一定是美中之間的，而是針對其他區域國家發出了美國是否可靠的信號。今年以來，中國在南中國海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4月初，中國還在帕拉塞爾群島，中國稱西沙群島附近撞沉了1艘越南的漁船。沒多久之後，中國海軍艦船和海警船包圍了馬來西亞的1艘鑽井船。4月18日，中國宣布在有爭議的地區設立2個新的行政區。隨後，中國又宣布為南中國海的島礁以及海底地物的命名。這是中國自從1983年以來首次採取這類的行動。6月10日，2艘中國政府船隻在中國所稱的西沙群島的海域再次撞擊1艘越南的漁船，導致漁船進水，漁民棄船逃生。今年以來，中國解放軍機還9度飛臨台灣臨近的空域。貝克認為美軍南中國海的雙航母演習是一個強烈的信號，亦都預示著今後美軍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行動會增加，但是他又同時說中國不會因為美軍的行動增加就退卻，而這樣的局面將會增加兩軍在南中國海地區發生意外衝突的風險。他說雙方都非常謹慎，避免陷入熱戰，但是意外可能會發生。大家都知道不到20年之前，在早期的緊張局勢之中，就在南中國海的海南島附近發生了 EP3 的事件，當時中國顯然並沒有足夠的力量進一步行動，他們退卻了。目前如果發生同類的事件，他並不確定中國是否還願意退後一步，停下來重新評估局勢。2001年4月1日， 美軍一架 EP3 型的軍用電子偵察機在距離南中國海南島的大約100公里的空域和中國海軍的一架1800B 相撞，中國戰機墜海，飛行員跳傘之後失蹤。美國 EP3 受傷之後迫降海南陵水機場，是來這一場意外引發了外交的危機。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前副部長米歇爾·佛魯魯亞沒多久之前在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 USCC 聽證的時候說，他擔心隨著中國的軍力，特別是海軍軍力的增長，中國有可能挺而走險，特別是中國認為美國在衰落當中，美國的注意力被分散的時候。他又說中國認為美國目前處於不可避免的衰落期，並且要退出世界舞台，而且他認為中國低估了美國對區域盟友和合作夥伴的承諾，尤其是台灣，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真實的風險。他們看著美國正是掙扎著處理新冠的疫情、國內的問題，或者是被中東地區和其他地區分散注意力，他認為中國可能會低估危機可能激發的美國的決心。美國國會研究署2020年5月21日公布的最新版的中國海軍現代化報告說，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海軍現代化已經令到中國成長為中國近海地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冷戰結束以來首次對美國能否在西太平洋南水區域取得並且維持戰事控制形成重大的挑戰。報告還認為中國海軍亦是美國作為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形成挑戰。美國會研究署的報告還得出的結論說，如果與美軍全面開戰，解放軍會輸，但是中國海軍現代化已經發展到可以在西太平洋局部地區取得對美軍的暫時優勢，並且導致解放軍可能挺而走險，以為可以用武力實現政治意願，同時不必過於擔心美軍的介入。美國前國防部官員弗魯魯亞建議，美國要做的就是確保不要給中國有誤判美國能力的機會，譬如提高自己的尖端技術的優勢，同時保持軍事的優勢，並且令到中國相信美國有能力阻止中國的無盡的行動，或者要他付出相當的代價。歐洲智庫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亞洲項目主管楊卡厄特爾認為，中國局勢產生誤判亦都是有可能的。他認為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在歐洲的外交就是因為中國誤判了局勢，他說他們剛剛就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誤判的例子。歐洲疫情期間中國的對事和使用的外交政策，這個所引發的反噬可能就是北京並沒有想到的。不過美國地緣政治風險分析機構史特拉福貝克又說，即使在南中國海發生了意外，美中亦都會盡可能亦都找到辦法令到它平息下來，但是台灣不同，台灣是中國最不可能退卻的地方，一旦這個地方發生意外事故，這些極有可能迅速升級並且滑向熱戰的地方。今年以來美中兩國在台灣附近的軍事行動亦都有增加，在中國軍機不斷飛臨台灣領空的同時，美國亦都加強了在台灣附近的軍事活動。今年上半年美國軍艦曾經7次穿行台灣海峽，6月9日美軍一架 C-40A 運輸機亦都罕見地飛越台灣西海岸的陸域的上空。貝克認為美中這樣頻率的軍事活動無疑會增加兩軍在台灣問題上發生意外的機率，不過他又認為在台灣問題上中國短期之內可能不是那麼會挺而走險。他又說雖然統一台灣是中國的重中之重，但是在解決在台灣問題之前，中國必須能夠確保自己有能力極大地增加美國干預台灣局勢的成本。他又說統一台灣當然是中國的當務之急，但是在他們有信心做到這一點之前，他們還需要採取一些步驟，他們更多地確保自己有能力大大增加美國干預台灣的成本。在這個期間他們會對台灣施加足夠的壓力，以確保台灣不會積極轉向支持獨立的立場。中國可能將行動延遲一些，他們一直是在這裡關注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目前更多的就是有關中國 確保台灣沒有積極尋求獨立自主，如果有的話，這些可能會觸發中國的軍事活動。中國軍事評論員、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喬亮蕭章最近的態度亦都顯示，中國應該不會短期之內對台灣採取行動。喬亮在7月4日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的訪問的時候說，北京不應該將新冠疫情視為以武力收復台灣的機會，這個時候用武力收復代價太大，也亦都並非當務之急，應該將重點放在民族復興的事業上面。他說民族復興可以通過收復台灣來到實現，當然不會，這些不應該是他們的當務之急。北京假若要以武力收復台灣，就需要以動員所有的資源和力量來到完成，不應該將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裡面，這些代價實在太大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華盛頓的報導。